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保护环境的全球性宣言——人类环境宣言。宣言指出，
人人都有在良好的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权利，同时也负有为当代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责。
有人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存权，而所谓的生存权，就环保而言，就是保护老百姓基本健康需求的权利，如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吃上安全的食品等。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当中，中国就占有六个。中国大陆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了民众的生存权。
污染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严重地毁坏了中国人的居住环境、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把大家逼到一个绝地。环境污染呢，使中国空气不再安全。中国自己公布了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疾病呢，死亡的是40万人。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比它多将近一倍。世界银行前年呢，就是做了一个报告，其中呢就说中国每年仅仅因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是75万人。结果中国政府呢就向世界银行关税，就说你不许公布这个数字，因为你一公布会引起社会动乱。世界银行很火，他没有办法，要删掉了一部分报告，但是他呢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在上面放投影，把那些要删的报告的内容全部放了， BBC 就报道了。后来中国政府出来说，我们根本没要求世界银行删报告，那是他造谣。而世界银行呢，反正他的报告都已经公布出去，也就不跟他争这个事了。那么环境污染呢，使中国这个食物不再安全。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全国呢现在10%的农田已经受到了污染。这1亿5000万农田呢，之所以受到污染，除了这个使用化肥，还有污水排放、堆放固体垃圾，都是一个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这一部分1亿5000万亩中间有38%是那个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以后是不可治理，除了把那个表层的土呢翻了，埋到底下几丈深，要不然那个放射性啊，还有什么都会上来。所以这些呢，就是已经不可再治理了。最严重的就是通过那个食物链，你栽种那个粮食作物，通过食物链传导到食物。所以中国的那个稻米不是去年在南韩验出有毒，去年是大家抵制中国的有毒食品的高峰年嘛，到处都发言出这些东西嘛。所以这是食品不再安全。大家知道那个泰福在金庸的笔下是多么美的一个地方啊，是中国的鱼米之乡中间的鱼米之乡。现在泰福污染到严重到什么程度呢？泰福产的那个稻米送去化验，含有120多种致癌物质。有一个泰福卫士叫做吴立红，他呢多年来一个人呢自己上访写检举信，让周边的那些污染企业呢受到查处。最后呢，他被当地政府发现以后，诬陷他，把他送入牢房。所以去年那个泰福南藻又发生了以后，有人写文章，就是泰福南藻今又起，有谁纪念吴立红？就是泰福卫士被他们送进牢房了，那么大家不再抗争了，那就任他们污染。然后就是中国人的工作环境不再安全。这个国家卫生部透露的数据，中国呢是世界上职业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涉及这个有毒有害品的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其中有2个职业病集中的重点人群，一是1亿名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农村的农民工，21.36亿名 在这个乡镇企业从事工业劳动的农村劳动力。应该说呢，跨国企业包括台商投资的企业有污染，但是确实没有构成主体，主体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中国83%的乡镇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34%的乡镇企业劳动者接触尘毒有害作业，那么职业病患病率是高达4.37%。中国现在呢，每年增加的这个尘肺病人是10,000例，现有的是44万人。这些人肺早就已经结了一层厚厚的壳，必死无疑。第四呢，就是中国人的居住环境不再安全，因为那些工厂的那个污染，造成尘肺村、中毒村、癌症村这样的村呢，在中国有很多，而且是遍布这个长江流域和几大湖区，河北、河南、安徽、湖北、浙江都出现了癌症村，这是他们饮用水的问题，因为附近有污染企业。像河北有一个叫做涉县，平均的癌症发病率呢是全国的发病率几十倍，叫做是死亡之区。环境污染呢是严重影响了民众的身体健康，导致这个死亡率上升。我在国内时到贵州，贵州有个地方就是那个土法炼铅吧，污染整个山呢，就是周围几十公里都已经是光秃秃的，树木都死了。当地人呢每年的收入倒是增加到1,000几百块，但是呢他们不能喝那里的水，不能吃那里生产的粮食，要花高价到外面去买。当地的乡政府的官员还跟我讲，我们穷啊，没办法呀，等等等等。但是当地乡政府的官员都不住在那里，都住在县城里面去，所以农民在那里接受污染。所以我认为呢，这么一帮子当官的实在是丧尽了良心，就是为了他们的政绩，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可以不管这个老百姓的死活，哪怕是你今天活着明天要死他都不管。大家可能要问，中国的官员为什么不关心这问题？你不是也住在这个地方吗？讲句老实话，这一点呢，我是回答日本记者也好，回答美国记者也好，你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现象，中国的资本外逃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精英群体是最喜欢移民的，那个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贿赂中国的官员，其中呢6种新方式中间有3种都和移民有关，一种就是跟他们的子女提供在海外留学的机会，一个呢就是跟他们的家属呢在帮助他们移民，还有一个就是海外的公司里面跟他们设置股权，这都是不打算在中国待的。山西的煤老板跟那个官勾结在一起，发了财以后都不在山西住了，他们都到北京还有沿海的地方去买房子了。我曾经到过那个山西的阳泉，那天他们阳泉煤矿的一些领导人请我吃饭，结果在座的8个人中间，每个人子女全部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读书，家里有的就移民了，他们自己并不准备住在这里，所以呢那个煤矿怎么样乱采都跟他们没有关系。中国呢正因为有这些问题，所以呢中国呢贪官污吏才可以不对自己的国土负责，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国家就当作自己一个敛财的地方，然后呢就纷纷呢到海外去，在那里呢建设自己的新家园，然后贪污的钱呢是几辈子都用不完。所以从这个98年以来的反抗主要是3个类型，一个呢就是农民为征地的反抗，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的拆迁户的反抗，还有一个就是污染，就是环境维权，这三大类。这三大类之外呢还加了一类，就叫做泄愤型反抗。因为这三类呢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大家呢积累的怨恨很多，所以呢遇到一点事件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呢突发性事件。比如我远的不讲，我就讲今年的贵州瓮安事件， 就是一个女中学生被害死了，死因不明，最后呢就导致了当地的几万人冲击这个政府，烧政府大楼，包括附近县城的人都赶来了，他们都跟这个学生无亲无故。南方周末去采访那个新任的官员，那个新任的官员呢也最后说了一句真话，他说其实就是长期以来仇官仇警仇富这三个情绪呢积累。仇官嘛就是仇恨政府嘛，就是还有就是仇警，就是因为警察作为镇压工具常常是在第一线呢去镇压这些民众，大家就仇恨嘛。还有一个仇富，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些富人基本上的，尤其是那些边远地区的富人，基本上是依靠权势发财，所以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仇恨现成的那个政权和政治制度。中国的社会公共政策塑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经济增长模式呢又掠夺了老百姓的生产资源，所以呢他们被迫反抗。那么这种反抗呢有没有退让的余地？没有。民众的愤怒呢可是到了极点。大家都知道那个杨佳是一个北京青年，在上海呢受到不公正待遇，去上海杀警察，一杀了六个，结果中国的网民民众一边倒的称赞他是英雄大侠，没人同情那个警察，说警察是如何如何的该杀。那么有一个警察的妻子就非常委屈，她开了一个博客，就介绍她丈夫平常的工作，还有怎么低调，最后就说他们也捐过款，也帮助过贫困地区的人等等。为什么她说大家要叫好，她说她感到很受伤害。那么有人就写文章就说有一点，他说大家仇恨的不是你丈夫这个个体，而是仇恨你丈夫代表的这个制度。
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这是北京青年杨佳在谈到犯案动机时所说的话，他透露出此案背后隐藏的巨大冤屈。一位上海访民说，杨佳和所有有冤无处伸的访民一样，是在求助无门下被迫逼上梁山的。而在中国大陆，你要想告状上访，为自己讨个满意的说法，可以说比登天还难。
这个上访制度呢，是说是一种司法救济，就是大家呢在得不到法律公正的时候可以上访，那么到这个中央上访，就好像封建社会的告御状啊。这个制度确实也是学了封建社会那个击鼓鸣冤，但是呢，它恰好服侍了这个制度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以前那个击鼓鸣冤制度呢，是规定了由老百姓敲击那个登门鼓，你县官呢就要或者知府，反正要马上理事，而且你不但要理事，你有审判权，也有裁决权。但是现在呢，就正好把这一条权利剥夺了，就是信访部门和上访部门只能接受投诉，他没有处理的权利。这些处理呢，他还得发回地方政府，而那些反民很多人控告的就是地方政府，就等于难吃了羊。杨就到那个寿王那里告状，然后寿王呢就觉得给你一个公证，把你再放到南那里去，让南重新审理你一遍啊。所以呢，中国为什么冤案那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调查统计，只有1/1000的反民经过持续不断上访10年20年，最后呢是家破人亡，才得到了一个说他以前处理错了的那个，只有1/1000啊，还有998没得到。所以这个上访呢，就是成了埋葬上访者的一个大坟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法学副教授姓肖，叫肖寒，他写过一篇文章，他作为一个法学教授最后是悲愤的这么样说，他说 我注意到他们多年，但是我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我只想劝他们一句，你们擦干眼泪收拾行李回家，不要再告了。他说就是这个司法制度害得你们到今天这样子，你们不要再相信他了。他说你们实在是忍不下这口气，他去皈依一种宗教，然后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去宽恕给你制造不幸的人。他如果这条做不到，他说你们就干脆复仇。他说复仇呢，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这种血亲复仇是允许的，是有一定正义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好，他讲这个话意思就是你不要再跪着求那个什么公正，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你们但凡还有点血性，你们就去杀了给你制造不幸的人。他作为一个教授，按道理还不会这样讲，他也是看到太多的不幸，太多的冤案。这是他跟谁写的？他跟纽约时报一个记者叫做杜宾拍了一本摄影集，他拍了整整三年，记录了无数个冤案的故事，非常悲惨。他给他们写的序言就叫做上访埋葬上访者的坟场。我昨天不是讲过一个政治笑话，这个笑话可能你们在座的人也知道。这还是讲江泽民时期，江泽民不是喜欢去访贫问苦吗？就到湖北访问一个农民，就跟那老农民说，嘘寒问暖了以后，就是你们还缺什么呀？这老农民说，我们什么都不缺，就缺陈胜吴广。好，就缺陈胜吴广。好，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反抗的心都有了，就缺一个人来领导我们闹事。好，现在的是什么呢？真的中国是什么呢？不是冷兵器时代。如果是冷兵器时代呢，就是官府也不过是锋利一点的长矛大刀十八般那个兵器，那么民间也不过就是那些刀子菜刀什么的啊。好，那大家还可以对抗一下。现在中国来说，老实话，跟前是核武器，什么武器全都武装到牙齿，老百姓呢根本就没任何反抗余地。所以全国呢现在这个群体性反抗，有的地方也真是碰了命来。就像那个新疆那两个人穿着警服进去砍警察，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无非是想希望新疆民众就少数民族的一些诉求吧被国际社会关注，就是这样。因为遭到体制的暴力化压力是每一个人都承受到，有的人承受力大些，有的人承受力不大，那么加上一些个别事件，就导致很多人产生报复情绪。但是这种报复是一种不定向报复，像杨家这样寻找施害者报复这种人比较少，很多人呢就是随意发泄，就是祸及无辜者。中国现在每年的刑事犯罪率那么高，有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在里面。这些事情呢，就是中国的民众对政府的政治信任完全流失了。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政治信任，就等于没有了统治合法性。那么这个政治信任呢，是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这个民众对自己所属国家的认同，就是那个爱国啊。第二个就是对这个政府的认同，其中就包括对这个国家机构啊，还等等等等。第三个是对这个领袖个人的认同。那么现在中国呢，应该说共产党统治了五十几年，认同程度最高的时候就是49年把国民党打到台湾去了，那一段时期呢，它是政治认同最高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政治信任也是三个层面都有，然后就是毛泽东以后就胡来，不断的搞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最后呢又是大跃进、三年大饥荒，饿死很多人，还有搞文革。那么最后呢是这个对领袖的认同，到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差不多流失的可以了。那么然后但是大家对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还相信，然后邓小平搞改革，邓小平就用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再许诺先富带后富，就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啊，让大家都觉得只要国家发展了，我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因为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名词叫做涓滴效应，就好像那个水如果不断地往下面流，一滴一滴，最后地沸石，那么呢发展了，尽管你们百姓这时候不受益，但是呢国家富了，你们呢慢慢的也会享受到涓滴效应啊。但老百姓现在发现 富裕跟自己无关，国家是越来越富了，官也越来越富了，但他们也越来越穷了。像农民呢，现在不是被迫去卖血，就像河南的爱之村，然后就是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做妓女，连苏州这种地方
都有
很多下岗女工被迫去卖淫，而且卖淫的价格低到了10块钱一次啊，就10块人民币，不是10元美元啊。好，他们这些人都是做人母亲、做为人之妻的人，被逼到这个地步。苏州是什么地方？苏州只要不发生战乱，在历朝历代都是中国寸土寸金的地方，被逼到这样子。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就对这个制度的信任也慢慢流失了。从这个政府来说，他习惯了过去那种政治性控制，就是不习惯了考虑老百姓的权利啊、生存啊，就是我政府的权威很重要，我的利益很重要，还是那种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国家利益啊。有人说中国的所谓国家利益跟公共利益其实就是一种利益的两种表述，叫做公共利益四个框，什么烂东西都往里面装，要庆夺老百姓就把这个公共利益摆出来，要老百姓让路。我10年前《现代化的陷阱》出版的时候，当时中国的人都认为我很悲观。现在我有时在国内的网站上看到一些讨论的书的人，都说他现在才发现这本书是惊人准确地预测了中国的现在。他说呢，其实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他的书中间讲的那个路线发展下去的嘛，好，就这样讲的。其实那个路线不是我提出来的，我只是归纳了现状，预测会是这样啊。还有人就跟我留言说，何女士啊，她说你当年看到的这个陷阱是越来越深了，我们都爬不出来了，怎么办呀？就这个。那么呢，这里确实是个大问题。我有一个很悲观的预测，就这个共产主义革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就是一个国家凡属是被共产政权统治了多少年，那么这个国家可能呢要想恢复到共产统治政权以前的状态，或者是正常呢，可能也要付出同样多的代价。你要现在看到啊，像这种什么原发型的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前苏联就是现在俄罗斯，它不是也在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吗？但是它目前有一个问题，它现在是能源紧张，它正好是卖能源，一下就解脱它的经济危机，这个是它没有的优势。但是其他的国家呢，像那些波兰、捷克，他们就走出来了。我曾经去过一趟德国，德国你别看西德面积比东德大，西德当时也算是很先进，就是统一了一个东德，现在带来的矛盾摩擦还是非常大，而且留下的后遗症也非常多。这些你们要去那里去慢慢了解，才会了解到这中间的很多东西。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转型是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觉得有两个基础条件，中国更特殊，一个是人口，没有哪个国家背了中国这么大的人口包袱，还有一个呢就是资源。以前毛泽东总爱夸口中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后来这些年呢把那个地大物博删掉了啊，人口众多呢现在就变成包袱啊。但是仅仅只是经济危机还暂时不会促使共产党的垮台，因为共产党这个政府呢确实还是一个全能政府，它控制资源的方方面面。但是有一条，危机毕竟是危机，就算是不倒台它也是危机。我在中国一些朋友他们讲的政府现在每天呢就成了一个危机处理政府。你们大家都可能要去看中国的网站就知道，从前年开始，中国就责令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各种应急预案，医疗事故应急预案，环境危机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还有成立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就是我讲的这种社会反抗事件特别多。一次在日本呢，有个日经新闻的记者采访我，就说中国贪污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他不贪污了经济发展，老百姓也受益。 等等等等，我就跟他讲了老百姓受益到底受了什么益之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那我现在问你一句，我说中国的外资中间，我说你知道有多少是出去洗白了以后再回流的吗？我有34%几，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都贪官污吏，还有那些发了财的人，把钱到这个带出去，然后在那个维京群岛注册，然后再以外资的身份回去投资。中国每年说引进外资多少，34%几就来自于这些假外资啊，就是这样的中资。那么香港也是一大来源，香港很多也是中资洗白了逮到了漂白。我说这是一点，我说但是我想问问你，你们如果要选日本首相，你们的日本首相如果呢子女都拿了美国绿卡，他随时准备开溜，我说你们会不会选这样一个人做你们的首相？他说我们不，那我们不会选，他说我们要选一个能对我们负责任的人。我说那好，你们既然不选这样的随时准备开溜的而且有贪污嫌疑的人做你们的首相，我说那为什么要中国人忍受？我中国人也不能忍受这样的人做自己的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中国人呢对这种腐败确实不应该再容忍了。那么就是海外的那个华人呢，我再认同这个政权，他至少应该知道腐败是不好的，应该在这一点上他也应该反对现任的政权所作所为。
您刚才看到的是2008年10月13日杨家西井案二审法庭外民众声援杨家的一段录像。面对警察的暴力殴打，市民们齐声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法西斯。而同样的声音和标语近来在中国各地不断的发生。2009年3月6日正值中共两会期间，在北京南站再次发生访民抗暴行动，他们撒传单、打横幅、痛殴解访者，并砸毁数辆警车。抗暴现场访民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贪官、打倒腐败等口号。打倒共产党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民众发自内心的吼声。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发表记者的分析文章说，2009年有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年。中共党总书记胡锦涛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中共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发言时，呼吁民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何青莲女士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的未来既不由当局者不折腾的意志决定，更不由一心想告别革命的知识精英们决定。被中共反复折腾了几十年，如今又被挤压到生存边缘的底层民众，对政府的失望、对生活的无望以及对前途的绝望，使得他们不得不走上折腾之路。可以预见，如果中共当局继续保持不折腾的政治固守之僵化态度，那么中国大陆最后必然陷入翻天覆地的大折腾之中。